哎，大家好，我是这个豆瓣的测试工程师孙毅，我最爱项目就是豆瓣阅读，豆瓣阅读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一个数字阅读的一个平台。今天上午我还刚刚首发了这个阅读里的那个新书，然后我们支持外部 iPhone 正在提交那个。要用安卓、Kindle 的各种设备，然后有希望给大家提供很好的阅读体验及受教育的这种概念。今天要讲的是在豆瓣阅读这个项目进行中的持续集成和持续发布的一些成功实践，所以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说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遇到哪些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些细节上，可能很偏工程一点。首先说那个，我为什么要做持续集成呢？首先持续集成就是为了把我们平常觉得最痛苦的事情，让它最经常去做，比如说软件集成测试，做到第一点就是减少风险。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把发布集成测试这么
一大堆实例。
我们把测试、发布、部署这些事情，每天或者说每时每刻都在反复的做，而不用人工去做，减少一些重复的过程。第三是，随着我们每一次持续集成的结果是绿灯，那么我任意时间内一定都可部署。每天最多的发布记录是，就一个项目发布6次，其实当然大家的是后台是可能感觉不到。在前台使用的时候感觉不到，然后可见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版本的那个结果，项目内部人都是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或者这个版本是 OK， 由此可以建立整个项目的信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遇到问题是在开发过程中，可能大家都看到，本地开发环境这个构建是会有很多问题的。本地服务不起来，可能有很多种原因，有依赖的问题，或者说配置问题，然后那没办法去开发服务器上开发吧，网速赶不上手速，一打几个字过了5秒钟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本地只能开发不能调试，或者说不能测试，提交上去了在测试服务器上才发现问题，这个是特别慢。问题的分析吧，那个开发环境复杂就不统一。本地做构建也很困难，然后本地我们不能做开发自测，那就没有快速反馈机制，我们要到集成环境或者线上环境才发现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统一的清理开发环境。这个是我们采用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是微软的，但是其实都无所谓，不是 Box， 不是 Web， 大家想用什么用什么，但是这个理念就是说。需要一个统一的虚拟开发环境。基于微软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包依赖环境是用 Puppet 做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Puppet 可以写一些优质代码来管理你的服务器依赖，
好像很难用的。简单吗？
挺好用的。
我觉得那个文档不是很好看。
实在文档的问题都是问题。现在都是自己直播出来的嘛，就是，然后在基于方便的管理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各自贡献自己的模块，各个项目各种依赖都可以自己写，然后管理合入，大家去开启特性，那么它的基础环境又统一又可以很灵活进行配置。然后第三就是有基础开发工具包，我们选择了一些每个人都应该使用的一些工具包，和运行标准依赖进行发布。由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简单便捷的本地持续集成环境，可以起服务、调试、做一些集成测试。首先是上依赖内更，我们会订阅一些那个开发环境、线上环境的各种环境同步升级。然后现状的话是 IIS 订阅，这个东西不是很先进，最好的肯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SCM 的一个环境，知道哪些依赖性哪些版本，就是有一个指定的来源的。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高，但是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是大家一起贡献模块， 因为那个既然跨界管理，所有依赖都是代码，所有人在提交的时候可以 fork 出一份主代码，然后有变更可以 pull request， 用注释来进行特性的开关。比如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那个多边阅读的一个项目，所以你开启以后额外装一些依赖包和一些工具包。基本上工具包的话，主要是定义一些我们使用工具的种类和版本，还有一些工具的配置。现状的话，包括进来检查、单预测时候外部测试，这些依赖包都是可以定义、可定义的。然后甚至是说，进来检查时候使用的依赖包那个配置，比如那个 QLint 和 JSTim。然后就是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简单便捷的本地集成环境。首先说，一般来说我们做学习集成会比较关注，至少关注下三个方面：静态检查、单元测试以及端到端的一些外部 UI。比如端到端阅读主要的服务是在 Web 上，或者说一个重大服务在 Web 上会做一些Web Test。那么首先说这个静态检查。现在警察其实大家知道豆瓣的大部分都是用 Python 实现的，在 Web 上都是 JavaScript， 所以我们做现在检查包括了 QLint 和 JSTim。 做几件事情嘛，一个是这种开发包里面一定要包含这些东西，否则你每个人去做这些事情感觉很痛苦。第二个是我们所有的检查项配置是跟着项目做的，版本管理以及每个人签到下来就指定这个检查项进行配置。第三个是做 Product Community Hook， 在你每个文件提交前就可以直接进行了。
我提个问题啊，你们那个 pre-configure committer hook 的话，你们是要安装到每个人的机器上去，然后统一的这样做的吗？
是的，就我们这个公司是属于那个项目代码发布的，但是做了一个 make target。
OK。
直接make pre-commit 就会把这个 go hook 把给提炼
了。你们会把工具也 check in 到那个里面吗？
是的，所有的工具配置
都 check in 到
全部是我们项目依赖
啊，项目
依赖。项目内部大部分如果是比较重的工具会作为一个依赖，
External，
如果是轻量的配置或者脚本是作为项目工具底层，专门有一个目录放这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必须的。然后就是单元测试和 API 测试，它做到几件事情，我们做了一些配置吧，包括配置、数据库和普通的那个 DevOps 下面的一个环境给独立起来，它的服务跟单独起，所以在跑单测或者跑那个 Web 测试的时候，跑一篇测试是不影响现在你本地所写的开发环境，这一点我觉得写的挺好。这个是参考一些热搜的全国这样的一个配置吧，他们的每个模式下的数据库和配置应该那个后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是做一些 coverage 的统计，第三个基于那个 nose test 这个 dance 是这个框架来实现了一些利用它的一些特性，比如 node 做一些文件一旦 timestamp 改变就会触发相应的一个测试执行的这件事情。 tag 的话你有选择去做一些单元测试，所以这个本地做单元测试和 API 测试是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然后是 web 测试因为是使用虚拟机，所以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要求 headless， 网上很多解决方案用的那个 SVFB 模式 SVFB 配合 Firefox， 然后用 WebDriver， 然后下面就是 WebDriver 就是用那个 Selenium 去做自己对自己进行一个 web 测试。然后由此我们自己有一些在我们网站上做了一些开发，就是会在进行 JS 错误、完全要错误的一些收集，在页面上一个特殊的地方可以收集起来，然后 WebDriver 的同时收集这些错误，去一个程就可以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去解决一些错误。然后因为用了WebDriver 包装一下，然后是用写单测的同时去写一个 Web 测试。然后对比之前的话，我们只能在服务性开发，现在是完整的本地开发环境，非常容易的迁移和定制。在十一前我的机器系统崩溃了，然后非常可怜，是硬盘挂，然后重新装了一下，基本上两三小时，我的本地环境都起来了，就是依赖啊什么的，然后我代码什么都没丢，都 OK， 就是我把什么虚拟机都重新构建了一下。 两三个小时我所有的，
就是基于备份的构建，你是基于备份的构建还是基于代码的构建？
基于代码，
基于代码的构建，就是重新用一个裸的虚拟，
裸的虚拟器，
通过你整个 pub
对
pub
对。然后之前是先提交代码，先去测试代码，现在是本地可以做，上面三项全都可以自己做，这样那个又不提交就没有答案。第三个是外部测试取代中间服务器，因为有些很多依赖的关系，现在是本地就可以做外部测试，开发者测试做。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提交的时候涉及到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基于提交的 review 问题，大家有没有做代码 review 的习惯？其实代码 review 在就按照那个 NS 的话来说，在 Google 里面解决质量问题 ，code review 解决50%以上，代码 review 很好的解决一些代码合入之前的问题。第二个是谁和入码功能搞挂，现在是搞清楚的，因为那个定太大或者说定太多了。第三个是合入时候成本非常高，complex 方面很多，然后这就是这些问题。然后我们解决方案其实用 Git， 我们原先是用 SVN 或者什么，后来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就直接尝试使用 Git。对，豆瓣内部也开发了 Git 的那个代码管理平台。然后理由呢，第一个是那个 Git 分支切换合并成本非常低，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个是利用了 Pull Request 这个机制做了6单元，鼓励了更多的提交，然后把提交变小了。强制 review 之后才能合并。
这个 pull request 不是 branch 的。
是 fork。
啊，是 fork。
fork 基于 fork 的 pull request。
有什么缺点和 fork 和 branch 有什么缺点和？
fork 的话就是你每个人是自己的 repo。
OK。
branch 就是你的中间
人。对，你跟 branch 出来以后再 pull branch 之间 pull 有什么？
这个是基于权限的一个方式，
有权限。
中心的 repo 只可以进行 pull request merge， 不准任何提交。
OK。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虽然你看上去这个规则铁血无情，但是实际上非常高的提高了我们的 review 覆盖率。我们每一行代码可以拍胸脯说每一行代码都有看过。
OK。
然后这个参与度非常的高，然后。因为我们采用了 Jenkins 作为那个虚集成的一个环境进行 SVN pull， 所以每次 merge 一定会触发一次构建。然后因为 pull request 的量很小，就是那个 diff 比较小，问题非常非常容易，谁提交哪行代码导致什么问题。然后通过我们的构建 job 可以通知提交的作用。前后对比也比较明确。之前定制 review 的情况下，洋洋洒洒几千行代码开一个会半天。没有任何效率。现在是基于不通知的一个 pull request review， 没有任何通知是不 merge 的，每个就是值得看、需要看的都会看一眼。然后 review 意见原先是定位，没办法定位的行业是在开会，现在的话都回复在每行代码下面，有什么回复都在那边解决，解决以后再提交。然后原先写一大堆代码提交，现在是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合并。你看到大家看到这统计数字，我们使用 pull request 这个机制后，五个月有近1300次 pull request。每个 pull request 其实对应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feature 点，或者说一个 bug fix。然后 review 意见有近2800个，就大家的参与非常高，应该说。然后。下面就大家看到，我们五个月有900次构建，900次构建里面可能每天少的上一次，多的上一好几次。
啊，你们的这个用的 pull request 是基于 GitHub 的那个？
是
机制
有 GitHub， 也有我们内部的 code。秦峰老师，秦峰老师那个协助开发一个 code 的豆瓣，对内部的机构的一个。
就是说也可以自己实现，不一定要利用这个。
完全可以自己实现。
好。
这是我们那天讨论的一些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讨论的结果。每一行代码下面有多种的讨论，改完以后再提交。然后对于一个构建来说，可能只有一次 merge 或者两次 merge， 有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是谁触发的。 第三个就是在持续上中间的一个构建问题。构建比较麻烦的是，就是说跑两分钟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另外一个大家涉及到实践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大规模使用持续进程的话，基于大家提交习惯，在下班之前是提交高峰，然后就狂排队，没有那么多机器可以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fail fast 的一个机制，我遇到的问题是跑到最后告诉你说没过。然后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对大家默认之前的分支集成是不足的，虽然我们有本地构建，但是在合入默认为主干代码之后的那个集成并不是很充分。第二个是整个 CI 的测试套件反馈速度要慢。第三个是没有换挡或者阶段性的结果。然后就是 zero 解决方案几个，第一个我们做了一个扫描工具，只要有开放的就活动中的 pull request 就会把这个分支自动创建一套 CI suite， 把它结果反馈回要到那个 pull request 里面去。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 GitHub 出现一个插件，就是第三方的插件，它的 pull request 或者说一个 commit 可以回调一个结果，就是它的你可以定义为一个它的持续进程的结果一个标记。我们是在 commit 里面实现这个，我只是把 Jenkins 里面一个结果，这个插件叫 BAPTE， 这个插件就是后面那个图标，这每一个 build 可以把这个结果反馈到这个 job 里面去。所以我们 merge 的时候不仅要参考代码 review 的结果，也参考持续进程的这个 fork 的持续进程结果，默认的质量相对还是蛮高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构建链拆分的比较细。大家看到我们的 lint 里面就 tylint 的 jslint 的以及做压缩的 wire check 等等，然后单元测试其实也分了三块，典型意义上单元测试，然后 API 测试，然后还有对外提供服务接口 service 测试。 wire test 是分层的，有核心构建和全构建。然后下面有最后一行是和持续交互有没有关系。上面的所有结果跑完以后，如果全部通过可以触发打发布 tag， 打完以后做 staging 的回归，最后是上线。这就是我们那个持续进程里面记录的结果。大家看到每一个结果里面有反馈到后面有很多颗星星，是代表这些持续构建这些构建的结果的通过，如果不通过星星就会变少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资源不够的问题，涉及到前面那个每个一个虚拟开发虚拟机可以开启 Jenkins Slave 模块，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就会自动注册到持续进程系统里面作为一个 Slave。 然后每个 Node 都会控制一下 Tag 来控制接入的 Job 的种类。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大家有很多虚拟机接在里面。对比的话，之前中心的持续集成只会帮主干代码，那么大家在开发中是或者说合入之前没有办法进行检查，现在只要你想合入，它会先做一次持续集成，然后再合入。之前然后是下面电检查4分钟，是因为这我没有拆分，我们拆完以后原先要跑4分钟，拆完以后最关键的只要11秒，后续的任务跑1分多，这样快速反馈非常快，只要你那个代码有问题，几乎就是很快就知道了。然后之前的话就是肯定已经下午4点钟，大家都觉得快下班了，赶紧提交代码准备上线。然后中心服务器最长我见过排20个 job 在排队，根本跑不完。然后我们大家自己构建 slave 以后，主要尤其是我们自己豆瓣阅读的项目，我们每个 job 都在自己的虚拟机上作为 slave 来跑，非常的快。我们基本上除了几个核心任务必须在中心跑以外，其他的都是由自己 slave 消化的。然后
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那个 Python 的那个 CI 工具，叫 Build Boot 吧，它本身叫 Build Boot Boot
这个好像没用过，
好像它本身的架构就是那个就是有 Master 和 Slave
啊，对，就是
那个东西，
不是那个，
它是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过这两个系统。
Jenkins 的话，我们 Jenkins 本身就是支持 Master Slave 这种架构，但是只是说我们贡献了自己的虚拟机作为它的 Slave， 而不是用公司的服务器。我们扩展了它的并行执行的能力。然后 Jenkins 为什么选择 Jenkins 呢？因为 Jenkins 比较活跃，插件非常多，所以就一定有它。如果哪天哪个至于集成的那个系统能够提供更多的插件、更多的便利性，我肯定也毫不犹豫。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 CS 原先的话，我们的 job 太大太长，可能要放好久。现在是我们把它拆分了，先把核心的可能控制在我们 Slave 上十分钟内，比如我们的 Webcast 可能有20多个场景，好，十分钟内，后续还会再考虑进优化，因为这个版本还是比较难。希望能够扩到4分钟、5分钟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来交互？交互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是交互的对象上哪个版本，第二个是交互的过程怎么上线，然后交互完之后怎么办？解决方案，我们全部在 Jenkins 里面解决。打报构建的时候，这个 tag 就已经已知了。然后通过交互之间的收件链传这些东西，传这些东西，最后上线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去知道是哪个 tag， 而是我在交互里面自己取到 tag 去上线，也是一个按钮，点一下就行了。第二个就是特性开关，所有的重大变更都用这个 feature switch， 多种状态可以在线切换。下面就是举这个例子，是我们那个作品赠送，就是电子书赠送这个功能。其实它上线了3天之后才打开这个全部开放的开关，早就上了。然后内部在线上去更多的优化，然后没问题，就只是改一个值，然后就全部开放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就不需要上面回归。这件事情引入代码复杂度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直接从实验集成了自动化上线。现在只有最后一步是首先确认，就是说最终部署到线上，而之前从 checkin 到自动构建到上到 staging 环节，就是那个 pre-release 环节，都是全自动化的，不用管。最终我想上线的时候，我也是点一下按钮说我确认我要上线，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做的。所以我也不管，就是说可能之前有我在的时候就我上线，那现在其实像罗聪他们都是自己上线。啊，做广告。谢谢。
能带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回稳
啊，我没有回稳概念，因为我们每一个发布的 tag 都是有记录的，我挑一个 tag 来上面去看。
如果说是要做这样子，挺难的。
需要提供一个功能，如果你在，
可以的。
首先两个问题吧，第一个是每个功能如果太重大，一定会有开关，我可以单独关掉这个功能。
我现在才知道。
有影响，但是在测试的时候会去在初始化条文里面解决这个开关的设定，还可以知道。
我说，
这
个其实有指挥的啊，都是怎么样？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你那个好多代码都就是弄到本地了，
这个
对，那怎么保证本地的代码的安全性？
这个工程是自己的，如果那个工程师，如果这个泄露的路径代码有可能泄露出去，不管它在本地或者在服务器上，一样会泄露出去。
那不一样，如果在服务器上，我就得做一个密码加固，到时候到那个就是开发源的机上，可能就是存在。
说
这样的
一个
大
尺寸
就没有，那要一个版本泄露出去，
这么说吧，我只能说豆瓣还属于不管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工程师可信任就可以了。
好，还有问题吗？好，那个好，然后先让你讲，
干这个。
好，我想问一下你那边那个外部 test 给之前就是黑色系统的这种部署，这个基本从那个扣子拿过来之后，那个开源的 CFO 可能去部署这一块，讲一下自动化部署。自动化部署会涉及到一些分布式的这些系统，可能有涉及到多台机器，我们要做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话，本地开发环境限制在单节点，就是一个开发模式是单节点的，所以不涉及到分布式的处理。但如果涉及到分布式处理，是可以通过远程命令执行来做的。现在我们的上线本身就是用 Fabric 来执行。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豆瓣是怎么做 DB Mapper 是怎么来做的？
数据库迁移就是数据库那个演进是吗？
对，然后怎么回事？然后你的这个 feature 是和这个 migration 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我们来做。
数据库 schema 那个是，尤其是线上是，一定是手工 DB 审核以后手工操作。线下的话是这样的，线下就是说我们会本地留存数据库 schema， 但是在启动的时候引入的。对于工程师来说，现在目前豆瓣的我们这边开发原则是数据库的结构工程师透明不是由 DB 来解决，基本上基于手动。但是数据库的那个 migrate 这件事情是 DBA 去控制的。
那你这个代码，就是你代码更新上去，你如果手动的话，怎么能够在这个很短时间内？数据结构 schema 和你的最新的代码保持这个同时生效，这种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在数据库未更新上新代码，或者数据库已更新用老代码情况下，如何保证它安全性是这样的？
就说你这个代码你是新版，但是你数据库你不是手动的吗？手动的话，那肯定还是，比如说我这个是五分钟前数据库就更新了，但是代码还是老的，这个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在做那个数据库变更的时候，或者说代码更新需要新字段的时候，一要先处理这些异常，让它兼容这些特性，我们才会去。
比如说你每次 migration 的时候，都保证新版本，
保证
新老版本的代码和数据库结构要兼容。
那可能有时候会要做一些就是不是很干净的那种compromise。
会有可能性，但是会出于后续，就是会设计一些临时表或者设计一些临时字段，让那些字段的含义，先签一下，中转一下，然后到后面再去手工清理，因为这种情况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那你们的这个数据库现在就是Shard，是用 MySQL 还是用？
这个好像是 MySQL。
好，谢谢。
还有谁有问题？最后一个。
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这美美优先。
美美优先。
就像你说的，之前有，因为之前很多那个问题，后来之前很多问题，像开发环境之类，一定要去线上了，那应该是之前的架构的问题。
就。应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项目是一年前开始启动，然后逐渐的开始慢慢演化，变得更大，然后会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再。
然后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完全靠离开之前的那些结构的？
没有，就是代码本身的结构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说我们去在环境支持和平台支持上做了更多的事情，把它包容了。
好，感谢。这个有
什么
结
语吗？继续做完吧
，那算了，我话已经做的太多了。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哪一位来的？接下来，先我不鼓励鼓掌。接下来呢是也是一个大佬，OK， 请程峰，那个新浪 SE， 程峰呢，因为之前是。原先计划呢是，也是叫什么来着 ？SE 联发，就是演讲，一个是陈峰，然后呢一个是陈辉，对吧？但陈辉呢是人现在美国没回来，所以呢一个人占两段时间，充分利用，好吧？讲戏，让大家都提问 ，OK？
行，各位大伙儿，我把这个。